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6号，星期二，农历10月26。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阿拉伯文版出版发行。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重庆市以深化改革硬措施提升软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李强同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参展参会企业代表座谈。
丁薛祥会见卢森堡副首相。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第二届链博会今天开幕，境外参展商占比超过上届，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寒潮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东北、内蒙古、山东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雪。
俄军称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表示库拉霍沃方向形势艰难。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阿拉伯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阿拉伯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际社会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中央方针政策，增强信心，轻装上阵，大胆发展，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重庆市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力培育移商沃土，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总台记者王凯、陈阳、赵聪聪报道。
在这个位于重庆永川区全国最大的中高端皮卡生产基地，每72秒就能下线一台整车，每两天就可创造3亿的产值。全国每4辆皮卡就有1辆是永川造。这家民营汽车生产企业的负责人王炳江说，当地不仅帮助企业高效完成土地平整、成台施工等基地建设工作，还从物流运输、人才匹配等多方面满足企业需求。
之前呢，我们生产的整车需要运到80公里外的火车站，区政府主动协调相关部门。现在呢，铁路线修到了我们公司门口，产品可以直接在这儿装车，运输距离短了，生产成本降低了，我们的发展信心也越来越强了。
在这家龙头汽车企业的带动下，如今仅永川区就集聚了54家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实现发动机、变速器、车身、底盘、电子电器5大核心零部件齐聚。永川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盛奎：
要素成本的相对低廉是提高它企业自身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是通过搭平台、给场景、找市场、降成本这样的一些方式来提高我们企业的效益和他们的获得感。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重庆市出台促进民营经济综合性文件52个，政策措施1100多条。在重庆涪陵区，政策投送渠道不断完善，实现精准匹配推送惠企政策超50000条。邹旭波所在的科技企业也从中受益。
我们通过1对1和点对点的一个方式， 不仅仅节省了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关键是政策的匹配度更高了，我们的企业走上了良性循环成长的一个快车道。
高效办成一件事，全场景政务服务新体系也正在重庆各地加速构建。重庆九龙坡区搭建的青青联盟政企平台，让企业找得到人、办得了事成为常态。青青联盟负责人文明说，青青二字概括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
政府和企业之间交往呢，既得亲近还得清白，让企业呢不会觉得政府部门高高在上，他们有一种受尊重感。那么企业的诉求呢，我们及时受理，现实办理，从以前的事情能办变为事情好办。
一家生物技术企业的负责人周正军表示，正是在政企平台的帮助下，他们的资金缺口得到解决。
去年我们的研发资金出现了5000万元的缺口，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要暂缓一部分研发项目。平台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帮助我们对接了几家国有投资平台，很快完成了股权投资基金的到位。
目前重庆市民营经济经营主体累计达到365.72万户，占全市经营主体总数的 97.8%。 未来重庆市努力实现从营商到宜商的深刻转变，让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发挥更大作用。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刘兆奎：
我们以有效的市场助推有为政府的塑造，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为民营经济发展打造完备的产业生态环境，推动营商环境向宜商环境的系统迭代。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同第二届链博会参展参会企业代表座谈。在座企业代表表示，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势头不断巩固，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营商环境更为良好。外国在华企业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愿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深度拓展在华发展，实现开放共赢。李强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表示，过去数十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也逐渐壮大，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各方都从中受益。这充分表明，分工协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高效循环离不开要素流动畅通，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才是正途。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认识到全球产供链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凝聚加强产供链合作的广泛共识，反对搞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另起炉灶，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李强指出，中国是全球产供链的关键环节。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我们将继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深化全球产供链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贡献更大力量。李强表示，希望广大企业做全球产供链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继续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在产供链创新合作、绿色转型方面下更大功夫，携手打造更加富有活力、韧性和效率的全球产供链，实现企业更好发展，助力各国共同繁荣。吴正龙参加座谈。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卢森堡副首相贝泰尔。丁薛祥表示，中国和卢森堡是大小国家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森堡领导人战略引领下，双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卢方继续做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共谋发展的好伙伴，持续深化空中丝绸之路、产业链供应链、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领域合作，共同反对保护主义，推动中卢中欧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贝泰尔表示，卢方致力于同中方不断拓展合作新格局，加强金融、物流、新能源等领域合作，愿为推动欧中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费行动方案，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方案明确的总体目标是，牢固树立增产必须节约，节约就是增产的意识，坚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紧盯不放，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切实降低粮食和食品损耗浪费。到2027年年底，粮食和食物节约长效机制更加健全，粮食损失和食品浪费统计调查制度标准规范和指标体系不断完善，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工损失率控制在国际平均水平以下，餐饮行业、机关食堂、学校食堂、企业食堂等人均每餐食品浪费量明显下降，餐饮浪费得到有效遏制。通过持续努力和全民参与，推动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方案在以下方面作出部署：一是粮食节约减损行动，要求强化粮食吸收减损，减少粮食储存损失损耗，加强粮食运输减损，减少粮食加工损失；二是全民节粮意识提升行动，要求减少家庭和个人食品浪费，加强引导规范，强化青少年教育和勤俭节约家风建设；三是餐饮行业反浪费行动，要求深化光盘行动，强化违法惩治，促进行业自律；四是单位食堂反浪费行动，要求机关食堂反浪费，学校食堂反浪费，企业食堂反浪费；五是加强损失浪费统计调查，要求建立健全统计调查制度，分领域开展专项统计调查；六是保障措施，要求强化组织实施，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国际合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30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目前已有600多家中外企业确认参展，参展企业数量比首届增长约 2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由首届的10万平方米增至12万平方米，设置了先进制造链、清洁能源链、智能汽车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帮助参展企业更好识别在供应链上的准确位置，找到全球最优的链上合作伙伴。中展集团董事长林顺杰透露，首次设置的先进制造链将从前端研发设计、新材料运用、关键零部件加工、智能制造等方面展示全球先进制造领域的全产业链。
首先我们进入到馆内啊，会立刻看到轨道交通这个领域头最新的技术和产品，还会看到新型的复合材料在航天航空、新能源、电子信息领域的应用，还有很多行业龙头企业它会展的呢都是这种智能制造方面发展的最新成果，比如全球领先的机床和工业母机、数字化程度很高的智慧工厂、大量的智能解决方案。
本届链博会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600多家企业和机构参展，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 60%， 其中外资的参展商占比从首届的 26% 增加到了 32%， 欧美和4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参展商各占一半。中国贸促会产业促进部部长杨晓军透露，
600多家参展企业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在各个链条上呢很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他们呢或者是自成体系的链主企业，或者是供应链上呢不可替代的专精特新啊、隐形冠军的企业。我们关注的呢不是短期的交易，更注重供应链上呢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共同发展。
今天下午链博会将发布2024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以及全球供应链促进指数、全球供应链连接指数，其中包括人形机器人、智能汽车、集成电路、光伏发电等产业的全球供应链图谱，以及当前全球供应链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相关风险。
今年是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一周年，也是我国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30周年。据统计，我国 53% 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了有效治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将于12月2号到13号召开，我国将在大会会场设立中国馆， 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主题展，这将是我国首次在境外对荒漠化防治和三北工程攻坚战进行全面宣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步入良性循环。一年多来，我国三北工程攻坚战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林草局三北局局长刘冰表示，国家林草局牵头组织相关省区开展联防联治，谋划布局了十多个跨省区联防联治项目，统筹上风口和下风口、沙漠边缘和腹地、沙园区和路径区一体化保护修复。
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启动某苏沙地联防联治，四条防风锁边林草带陆续开工建设。内蒙古阿拉善盟、宁夏中卫市、甘肃民勤县在腾格里沙漠省界处携手打造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的主沙生态防线。在攻坚战过程中，各地探索出样地合作、联防联治、以工代政等新机制和光伏治沙、以路治沙等新模式，机械压沙、智能种树、无人机飞播等新装备、新技术亮相攻坚现场。
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采毅介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将于12月2号至13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我国将在本次大会会场设立总面积608平方米的中国馆，举办中国荒漠化防治主题展，主题为跨世纪三北工程新时代中国实践，
以三北工程为主线，展示中国荒漠化综合治理的成效和经验，特别是展示在科学规划、系统治理、产业融合、示范带动、绿富同心等方面的经验和案例，向全世界传递中国防沙治沙的决心和行动。展望未来，我们将积极开展以三北工程建设为主体的荒漠化防治工作，认真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为全球荒漠化环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2024至2025年度调水工作昨天启动，为受水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11月25号16时，随着台儿庄泵站开始运行，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2024至2025年度全线调水工作正式启动。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东线有限公司总调度中心副主任侯玉介绍，
按照水利部印发的2024到2025年度水量调度计划，2024到2025年度东线一期工程计划向山东省调水 11.25 亿立方米，向江苏省、安徽省净增供水分别为 5.27 亿立方米、0.46 亿立方米。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自2013年11月15号通水以来，已顺利完成11个年度调水任务，累计向山东省供水约 71.4 亿立方米，有效改善了受水区的供水条件，特别是缓解了山东半岛和鲁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困境。侯玉表示，在新一年度调水工作中，将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
编制水量调度计划实施方案和水量水质监测方案，强化工程安全运行保障，重点做好滨期输水运行管理，深入开展数字孪生建设、东线多水源统一调度模型研究，推进相关成果应用，全面提升精确精准调度运行管理水平，确保完成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调水任务。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暴雪黄色预警、寒潮黄色预警，预计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大部、吉林东部、山东半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黑龙江大部、吉林东部、辽宁东北部部分地区降温12到16摄氏度，局地18摄氏度以上，各地多措并举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吉林洮南市昨天迎来明显的降雪降温天气过程，当地城管、环卫等部门立即启动清雪工作预案，调配多辆铲雪车等专业设备，对城区主干道路进行全面集中清理作业。在洮南市兴隆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所有老旧房屋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及时进行人员转移，同时帮助孤寡老人清扫院内积雪。兴隆街道龙德社区党委书记刘蕊，
为有效应对降雪降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兴隆街道隆德社区提前做好部署工作，定制包保责任人，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检查。
内蒙古先安盟昨天迎来今年入冬以来首场大范围降雪天气，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先安盟各相关部门迅速开展针对市区主次干道、坡道等重点地区的积雪清理工作。受降雪影响，先安盟部分高速路段出现道路湿滑和积雪情况，对交通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内蒙古交通集团先安分公司泰东收费所所长李世奇：
我们根据当前天气变化，通过强化交警、路政、养护、气象等部门的协助和信息共享，提前储备充足的融雪剂、推雪板、铁铲等除雪防滑物资，利用车道 LED 显示屏做好雪天安全出行温馨提示，以及加派人员全力做好防雪防滑安全保障工作。
河北多地24号起出现明显雨雪天气过程，张家口、承德等地多条高速公路昨天上午关闭。为减小降雪对交通的影响，河北省高速交警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协同多部门开展大型机械除雪融冰作业，在重点路段预撒融雪剂，同时强化路面巡逻。承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民警陈宏宇：
针对恶劣天气，张城高速丹潭辖区的高速交警和高速养护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分流管控，加强巡逻， LED 屏做好提示，及时安排除雪工作等措施，确保交通安全。
为了确保寒潮天气下旅客安全出行，中国铁路南昌局强化运输组织、行车指挥和非正常情况应急处置，合理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同时加强与气象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确保信息实时共享。南昌车站客运车间值班员张晨宇：
根据大风天气动态，采取停运、降速、迂回、增开临客列车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可以关注12306客服平台，还有车站广播公告，及时了解列车运行的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注意防寒保暖。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十月份我国民航运输规模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国内国际市场均实现良好增长。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长 17.8%、12.5%、21.4%。客运方面，我国航空公司完成旅客运输量 6409.2 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 58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6.1%。
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昨天在上海交付用户，填补了我国在该船型建造领域的空白。该船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液化天然气储存系统，具有高安全性、节能环保等特点，一次的运输量可以满足一座中大型城市一个月的需求。
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方案昨天对外发布，方案针对油气、矿石、粮食等重点品种，围绕大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交易和海事服务等五个方面提出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初步建成功能完备的大宗商品储运、加工、海事服务基地和贸易交易中心。
国家级重点跨海通道工程黄毛海跨海通道昨天通过交工验收，圆满完成各项建设任务。黄毛海跨海通道全长约31公里，通车后从珠海到江门的通行时间将从一个多小时缩短为30分钟左右。
阿塞拜疆首列出口集装箱列车24号从该国首都巴库驶往中国西安，这也是两国贸易史上首次通过铁路将阿塞拜疆出口货物从巴库运往中国。按计划，到今年底将有 1.5 万吨货物或600个集装箱通过指定路线从巴库运往中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昼夜，俄军打击了为乌克兰军工企业提供保障的军用机场设施和能源设施。俄军防空系统击落45架无人机，同时还拦截了8枚弹道导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当天前线地区发生上百次战斗，主要是在库拉霍沃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据俄罗斯国家媒体25号报道，俄军已经攻入顿涅茨克库拉霍沃市中心。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目前在库拉霍沃方向形势艰难。他表示，目前库拉霍沃方向是最困难的，乌军正在努力加强阵地。此外，在扎波罗热方向观察到了威胁，乌军正在控制局势。
本台消息，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报道说，以色列同意推进与黎巴嫩真主党的间接停火谈判。以色列国家安全内阁将于26号开会批准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据称，停火协议的实施将分几个阶段。第一步，冲突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真主党武装撤至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第二步，以色列国防军从黎南部撤出。第三步，双方就争议边界地区进行谈判，以确定以黎两国边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此前表示，达成停火的首要条件是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侵略，并承诺尊重黎主权。以色列不应试图在谈判中强加条件。以色列国防军2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以军空袭了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贝鲁特南郊的对海导弹部队指挥室、通讯部队指挥室和另外两个指挥室。此外，以军还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军称，该装置当天上午曾向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纳哈里亚发射火箭弹。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5号获悉，以色列军方透露，此轮黎以冲突期间，以色列空军已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约280个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这一数字是2006年黎以冲突期间以军打击的黎真主党目标数量的两倍，当时以军共打击了140个目标。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红海省有关负责人25号表示，当地时间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沉船事故，28人获救，仍有16人下落不明。事发时船上共有44人，其中31人为外国公民。中国驻埃及大使馆25号通报说，事故发生后有两名中国游客已被途经事发海域其他船只救起。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德国11月商业景气指数从上月的 86.5 点下降至 85.7 点，显示企业信心有所减弱。数据显示，构成商业景气指数的四项指标中，除贸易指标环比上升外，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指标都环比下降。此外，企业对当前业务状况满意度降至四年来最低水平。
总台记者获悉，位于日本茨城县东海村的一座研究用核反应堆在25号紧急停止，目前尚未发现放射性物质泄漏，相关机构正在调查其停止原因。
美国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25号表示，他将放弃对当选总统特朗普涉嫌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的指控，并将在向法官提交的法庭文件中寻求撤销此案，理由是现任总统不应面临刑事起诉这一美国司法部数十年来的政策立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